刑及无辜，
就是刑罚到无罪之人。刑罚是用来惩治恶人的，圣人不得已才制定，
本来就不是吉祥的好事啊。
纵然刑罚得恰当，尚且还要怜悯他，不可以心生欢喜。
所以古人动用刑罚都是非常的谨慎，一定要详细的审查，明确的辨识。
如果刑及无辜，不仅失去了听讼判断时的公正，
而且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的本意。
何况是
杀人要判死刑，法律有明文规定啊。
现在对于没有罪的人判其死罪，所杀的不止一人，
而受报应的只我一人。
依照杀人偿命的办法，不知道该要如何处理。唉，这种的罪业，就算平时为官公正廉明，尚且不免在案情焦灼时，
因为偏执己见，没有虚心的详查，致使遗恨终身，冤冤相报，难以了结呀。
何况是那些查案漫不经心的官员，果报就更加的严重了。
想到这里，能不畏惧吗？
家言。
明朝吕坤，字蜀简，在他所著的《刑戒八章》中记载，第一说
五种情况不打，
就是老人不打，
幼儿不打，
病人不打，
一时不济的穷人不打，
别人已经打了我就不打。第二说
五种人不可以轻易的去打，
皇室的人不轻易打，
官方之人不轻易打，
入学的生员不轻易打，
上司所派差役不轻易打，
富人不轻易打。
刚才所说的生员是科举时代对入学者的统称。
第三说
五种情况不要随即就打，
人急促的时候不要就打，
人愤怒的时候不要就打，
人已经喝醉的时候不要就打，
人刚走了远路不要就打，
人跑来还急促喘气的时候不要就打。第四说
五种情况要延后再打，
我生气的时候要延缓再打，
我喝醉的时候要延缓再打，
我生病的时候要延缓再打，
我尚未判断清楚的时候要延缓再打，
我没有处分权限的时候要延缓再打。第五说
三种情况不要再打，
已经做了假旨之刑不要再打，
已经用了夹棍之刑不要再打，
已经上了枷锁不要再打。
夹棍之刑就是用棍夹腿。
第六说
三种值得怜悯的情况不要打，
在寒冬或是炎夏要可怜犯人不要打，
在佳节良辰的时候要怜悯犯人不要打，
人正在伤心的时候要可怜他不要打。第七说
三种情况应打而不要打，
尊长本来该打，
但是在与卑幼辈分的人诉讼就不要打，
百姓本来该打，
但是与衙门中的人诉讼就不可以打，
在官府当差或在驿站工作的人本来该打，
但是为了修缮衙府内的私事或是买自己要用的东西就不用打。
第八说
三种情况禁止打，
禁止打太多的重仗，
杖刑十下至八十下为重仗，
禁止属下的人打，
禁止辅佐的官吏不依照刑律打人。
故事
明朝的马秉然在嘉鱼当县令的时候，
嘉鱼在今天的武昌西南，
有一伙强盗焚烧官府掠夺官银之后离去，
匪首的脸上长了很多的胡须。
刚好有人来报称，
团风镇有条船上载了一二十个人，行迹非常可疑，其中有一位脸上的胡须很长哦。
团风镇在今天的湖北省黄冈县的西北。
其实那个人并不是那位匪首，马炳然竟然将他逮捕了，
并且向上级报称破案了。
那个人后来就冤死在狱中，之后马炳然升为御史。
而真正的盗匪后来被其他的县所弃获，
该县的县长因为和马炳然是好同事，就不加追究。后来马炳然又升任都御史。
有一天乘舟停泊在团风镇的时候，晚上被盗匪劫掠，全家都被杀死了。
从前有位严公，在当南京巡抚时，有人诬告说
镇江百姓周志廉他是强盗的首领啊。
周志廉是有钱的人家，很怕受到刑罚，
所以就请托有权势的人为他贿赂官员，请求宽恕。
严公愈加怀疑，竟然将周志廉用杖打死。
后来严公也被周志廉的冤魂索命而死。
在西，
严巡抚虽然怀疑周志廉贿赂而将他处死，看起来好像是很公正，
然而枉杀了一个没有犯死罪的人，尚且受到厉鬼的报仇索命。
由此可见，司法人员怎么可以自认为
我没有私心呢、
就随意的妄加决断呢？
故事，
李圭正担任司法断案的工作已经很久了，有一天外出到了三井桥，亲眼看到了十几个人披头散发，口中直喊
冤枉啊冤枉啊，
渐渐地逼近他。李圭正十分的害怕，就赶紧回家，而且告诫儿子说，
你们将来做官呐、不要担任审判的职务，依我清廉谨慎畏惧的态度，一切依据成典法律，都还冤枉了那么多人，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不久他就死了。
由此看来，那些不以清廉谨慎畏惧态度办案的人，更会受到如何的报应呢？